啊，这个话在以赛亚书在好几百年前就预言的，在马拉基书比较近的也是几百年前，差不多300多年，以赛亚书就更早了哈，700多年前所预言的和那个马拉基书300多年所预言的，终于在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发生了。马可福音1章4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就某个意义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施洗约翰，我们都在预备主的道。你信主了，你回到主那边去了，你需要把人带到主这边来，或者把主带到你不信主的那些朋友家人的人心那里，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否则他们都要灭亡了。那很有意思啊，这里的做法跟我们平常想的有点不一样。我们大概都是先传了很久的道，然后呢你就受洗了。那么在这里呢，是先受洗，先受洗。这一点聚会所的做法也是这样，好像你不需要先听很多道，你就先受洗就好了，你表示你错了，认罪了就好了。这两个做法我不觉得哪一个一定更好哈，反正我们最后是都认识耶稣就好了。那施洗约翰哈，他在旷野传道，使罪得赦免哈。约翰来了，这里我们在马可福音讲约翰来了，好像真的神龙不见首尾一样，突然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了。如果你要更知道他的背景，那么你就回去看那个路加福音哈，把他的背景，把他的出生讲得更清楚。他是在母腹就被圣灵充满的，然后他是这又是一个属灵人没有固定的模式。就是我们不要觉得一定是怎么样，属灵人一定像谢牧师，一定像丁妈，一定像某某长老、某某执事，不一定的，都可以是属灵人，但他们方式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施洗约翰这个属灵人是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圣经上好像没有写第二个母腹中就被充满，历史上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这个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的呢，从小就离家出走。约翰福音说他从小就住在旷野，我也不知道他在旷野怎么生活，也不知道他几岁就算从小，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怎么能够那个放心就让他在旷野里，不是去网咖，日本是不是叫网咖，那个网路咖啡厅啊，现在在台北很流行，就是你在咖啡屋里面上网啊，这很多在台北很多孩子就在这里迷失了。那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到 pub 总有了嘛，日本不是到 pub， 不知道别的地方，到旷野去，我也不知道他在旷野干什么。我们也非常稀奇，显然他后来成年了以后呢，他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呼喊的。就你今天哈，就是你传福音建立教会嘛，我们各位这个东京国际教会也会建分堂嘛，我们曾经在银座那边希望设立分堂，我们希望在哪个地方设立分堂。你设立分堂，你传道都要有这个理想的据点啊，这个地方学生多，这个地方来往的人多，这个地方交通要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设一个教会。你怎么会到那个富士山顶设一个教会？不太可能，那没有人嘛，不要说好像不准嘛，日本政府倒也不准。你传福音怎么跑到旷野去传福音？真的，我真是觉得真的太奇怪了。那同样的，我也是觉得哈，圣灵的工作就可以让我们所有一切人都跌破眼镜。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做违反理性的事，但是我实在看到哈，这个有圣灵工作的时候，一切的结果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因为我想到哈，我们今天哈，各位，我不知道东京国际教会怎么，我们在信友堂在台湾都是，这个要人家来信耶稣，真的是在抬轿子，好辛苦，对，可能包括你们每个人哈，好辛苦，不知道吃了多少顿饭，不知道邀请多少次， 不知道苦苦哀求多少次，哎，好吧，我来听一次看看吧。听的，如果是老婆邀请的，老公都还臭脸很多哈，然后一副不屑的样子，然后我们笑感动天了，反正对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啊，终于有一天他，啊，好吧好吧，愿意信了或者怎么样哈。我们当中很多人信耶稣都是这样子，就是被请过来的。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开车去载你来的。然后要地方很方便，地铁很方便啊，这地方。约翰不是在耶路撒冷大街传道，也不是在什么 ABC 传道，他在旷野。那不是一个传道的地方，谁听啊？几只野狗，荆棘树，谁听啊？那么他就在那里，那个他在那里，施洗传悔改的洗礼哈。就在这里讲他做三件事，第一个在旷野施洗，第二句话是形容第一句话的，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那么第三个这个洗礼的作为是使罪得赦免。当然在旷野施洗已经很奇怪了，因为旷野应该没有什么水的地方叫旷野啊。后来我们知道是有水，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有水，因为他在约旦河边啊，也是在旷野那里，就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施洗约翰去那边，这很奇怪。就不要说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如果每个礼拜天做礼拜，要走大概三个钟头的路去，然后走三个钟头的路回来，谁都不要去。施洗约翰就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常常是这种做法，常常是我不知道现在风水转过来没有，常常是。女朋友考验男朋友有没有诚意的哈，就是很远啊，很难，反正就是要折磨你一下，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颠倒过来，我是不晓得哈。就是真的，我们只能说施洗约翰真的有圣灵，他是神的仆人。当他在一个最不恰当的地方施洗，人家去了；当他给人家施洗的时候，是叫人悔改的时候，人家也去了，使罪得赦免，人家也承认自己有罪，这三个每个都很稀奇啊。我们先讲约翰好了，约翰这个字的意思是主是恩慈的，将这个字就是主是恩慈的。那当然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和使徒约翰都不太表现出这种情形哈。恩慈就是 graceful， 恩慈就是很慈爱很温和的。那么可是那个施洗约翰是骂人的，使徒约翰是要天上打雷把人家烧掉的哈，是不大像，这有点可惜啊。我的英文名字叫保罗，这倒很像，因为保罗就小的意思啊，我是很小啊。那施洗约翰的特点就是给人家施洗，所以他被叫做John the Baptist， 他替人家洗，不是洗车了，就是洗。那保罗的特点就不是施洗，保罗从不替人施洗。保罗很少替人施洗，保罗是传福音的。那施洗哈，是一种仪式。在旧约里面，我们不太能说有施洗这个东西哈。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信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只有男人要经过一个割礼。那么在希伯来书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哈有宗教的信仰，所以有，我想一般人都同意这一点哈，就是以色列人是全世界最干净的一个民族，最爱干净的。那么我自己觉得在因为信靠上帝，就是恨恶罪恶，恨恶这些污秽啊，所以会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信靠上帝的结果是的确是不只是行为上心灵上圣洁哈，希望在环境上也弄得干净一点。这一点我是觉得在很多的文化上都可以看到，没有信主的那个整个的文化哈，常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环境是比较肮脏一点的。那么施洗约翰他来叫人悔改，那么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常常有这种洁净的礼仪，洁净的礼仪当然是包括我们后来会看到的，包括洗手啊，这些事基本上跟卫生没有关系，是宗教。不信上帝的人 很污秽，所以需要一些洁净的礼仪，但他用的是洁净这个字，所以自然也带来一个结果，在卫生习惯上也很注重这个干净。那所以在圣殿里很多东西啊都要洗得很干净，或者是要有一些洁净的礼仪。各位，如果你碰到回教徒的话，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回教徒讲一些话，我们也会误解。那么回教徒会说，这些东西这餐馆不能去，很脏。那个很脏并不是他的食物和卫生差，而是他们吃一些在回教徒觉得是不洁净的东西，他们的刀叉盘碗没有经过一些洁净的理由，这礼节，这个都是从回教都是从那个犹太教的背景来的哈。那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洁净的礼仪，甚至啊有一个真是很好笑啊，说起来不太好意思讲哈。在我忘记是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里面讲到说哈，以色列那时候都是住帐篷嘛，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童子军，就露营的哈，就各露营没有厕所的，所以要自己挖厕所哈，自己要挖一个，然后要把这些东西都盖起来。那么有一句话里，那个好像出埃及记就有一句话里说哈，你的那个营地，你记得以色列是有200万人的，是整个成年男子60万，加小孩子女人大概一般估计200万人，那是很大的一片营地哈。他在营地里一定要很干净，包括排泄物要盖好。他说免得耶和华到你那里去，看到你那里很脏就走了。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姐妹回家赶快打扫厕所，上帝看你家厕所很脏了不来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形容的说法，但圣经里真的这样讲。我们要更了解的不是说物质上的脏，是心灵上的洁净。不过就是旧约里面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神是很洁净的上帝，不仅在对付罪恶要人心灵圣洁上是这样，连客观的环境外在的卫生也希望干净。那到以色列人后来哈被掳了，以色列亡国了，被分散在各地了，那么他们也成为一个见证，很稀奇。你在福音书里看到，就是以色列那时候亡国了哈，在各地啊，在罗马统治世界里面，那早一点的时候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是亚历山大，然后是罗马的世界里面哈，他们始终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特点，这些特质呢没有吸引很多人，但是以他们这个亡国被掳来讲也吸引了一些人。各位你要知道，罗马是很强的国家，就在耶稣那个时候罗马非常的强大，这个强大的国家啊，东征西讨，没有一个国家不被他征服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真的罗马很看得起的。那就犹太这个民族来讲，那真是非常的弱小，这个国家真是在他们所征服国家里面是非常渺小的。那我们今天常常说犹太人很聪明啊，很哇，那么多人得诺贝尔奖啊，那犹太人掌握美国的金融啊。各位，这是这一两个世纪的事情，在过去犹太人是非常被看不起的，不是一个高尚的民族，没有什么发明，没有什么聪明，在文学，在各艺术，在科学上都不是很棒的。就有点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中国人看某一个少数民族，或者是看某一个非洲的部落，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很出色的。那么犹太人也是在整个的罗马世界里不是很出色的，可是犹太人的表现叫有些罗马人很羡慕，包括他们的道德，包括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道德很严肃，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很美满。这个你都可以在其中有一本书，波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的《你往何处去》，你在那里面可以看到罗马人有些人对犹太人有点羡慕，觉得他们第一个他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神，虽然没有看到，但是没有像罗马或希腊那些神又好色又好吃又好，就是根本那个神明是非常的糊涂的。然后他们各方面的道德，特别性道德很好，所以就有一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呢，他们慢慢被吸引了，他们愿意来信靠，他们愿意成为一个犹太人。各位，这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了解了。我们在日本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日本人看得起我们看不起我们， 可能不大看得起我们。假如我们不要说我们华人吧，我们假如说是某个爱，应该没有了，但是我不要冒犯任何一个部落哈。假如说爱斯基摩哈，爱斯基摩人来这边哈，来这边打工或者是卖春哈什么，你很少会想到说哈，日本人就我们在这里住了8年5年了，到最后我们希望就什么规划成日本人嘛，有日本公民嘛。你如果从中国出来到美国也是，你规划成为美国公民嘛，这是我们觉得比较理想的状况嘛。各位有没有有没有人，你们在这边哈，有没有人说，哎，这群老中啊，他们真的很不一样。你会不会有一天听到那个日本的首相说他想规划成中国人，规划成爱斯基摩人？就是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事，对不对？我相信在整个日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犹太人在亡国的情形比你们现在来日本念书还要更悲惨的状况下，他们让很多的人在新约圣经里最多就是百夫长，那地位都非常高的，他们让这些人要规划成犹太人，而他们要规划成犹太人比我们今天要规划成日本人还难。我们常常觉得要规划日本人已经很难了，哇塞，这个刁难那个刁难，老子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了，哎，好吧。哦，犹太人要你们，要其他罗马人要成为犹太人，那更难。要有很多很多，就是包括开始他们一切的宗教活动，那么诚心的信靠上帝，遵守律法。最后一步就是受洗。就是犹太教里有这个外邦人成为犹太人的一个仪式，最后一个仪式就是受洗。你受洗了以后就可以成为犹太人。那个受洗有一个含义，我不知道跟把你过去的污秽洗掉有没有关系，但有一个含义，也就是悔改。你要成为我们犹太人，就是你觉得你以前你那个国家你那个部落你那个环境你那个文化你那个种族的一切通通把它去掉，受洗了，那就是成为犹太人了。那么所以这也就是悔改。就是洗礼在犹太教里面是对外邦人要归入犹太教的最后一步，也是我们基督徒外邦人要信主的那一步哈。他就传这个施洗，施洗呢就是传了悔改的礼，你要悔改，你要对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这种要悔改啊。那么然后呢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等一下讲哈。各位，你现在我们讲到这里，真是我觉得我们就越讲越觉得很难说了。怎么叫很难说？第一个，他在旷野，就我说了，就像这个教会在你走路要走3个钟头才到的地方，而且太阳晒，也不像现在这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没有。然后你去那里呢，不是你去吃玩，人家来伺候你，你去呢是撕裂衣服痛悔己心，哎，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啊。是这样子，就是当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叫人悔改愿意归向，而且他是主动的，不是我们去主动的去做，而是他们主动的过来。那这个悔改哈，是那个和那个哥林多后书哈3:16的那个归向呢是同样意义的一个字眼哈。在哥林多后书3:16，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那悔改就是归向，或者就是一个转向。那各位有时候听到也会听到，悔改就是一个180度的转变。那这180度的人便再一次不要把它限制在道德上面，要把它了解在信仰上面。就是我不是说我以前以赌博为中心现在不再赌博了，我以前吸毒为中心现在不再吸毒，我以前以赚钱为中心现在不再赚钱了，而是我以前以自我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现在上帝为我的一切这个他们归向就是转向，那这就是悔改。在约翰福音1:7也讲到施洗约翰，说这个人来哈，施洗约翰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 这光就是耶稣哈，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叫众人因为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愿意去信靠，愿意去信靠耶稣。那这个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哈。